OK，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OK， 这位堂客，我想大家很辛苦了。我们把这堂课其实安排了很久的一段时间。那我当然里面理论的东西是很多的啦，不过我们把它简化成我们 demo 的部分放的比较多一点。好，所以在今天的课程里面来讲话，除了理论的基本介绍 ，OK， 好，那我们尽量多花一点时间在 demo 的内容，让大家了解到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 HA 或者是一个 DR 的这样的一个的一个整个操作的过程。好，那我是刘一宽，那我旁边这一位讲师是詹东启。好，那我们在今天的一个大纲的部分，我这边会针对HA、DR 好的部分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什么是 HA， 什么是 DR。 那第二段的部分，我们会针对 HA 的部分来做说明。那在这个版本的来讲的话，他们其实在 HA 做了很多的改善，好，跟以前的版本做了一个蛮多的改善，让它在HA 的机制来讲做的蛮简单的，好，所以等一下大家看完 demo 之后会觉得这个可能比较没有什么技术 的一个内容在里面了。但不过来讲的话，这边会针对 HA 前端的，针对后端是 SQL Server， 好，这边也会做一个 demo 给大家知道说它怎么去做到这一块。那第三个部分是 DR， 那 DR 在早期来讲的话，三个版本其实也有具备了 DR 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它是针对 Pool 来做这样的事情。那在这个版本来讲的话，它把它更简化了，它把它的条件做得更简单了。好，所以我们在第三段的部分也会有一个 demo， 告诉大家怎么去针对两个 pool 或者两个站台的概念来做到它的一个 pair， 好，然后这样子就可以做一个 failover 的切换。好，那在我们这次的一个 demo 环境来讲话，因为其实你要做到 HADR， 它的伺服器还蛮多的啦，好，所以我们其实是事先把一些整个 demo 的情境把它录下来。那我们在这中间过程中，我们准备了一个 pool A， 那里面有四台 server。OK， 好，四台 server 的一个 pool， 那当然我们会有 SQL server 的两台，这两台到时候我们会做一个 DR 的一个演练。再来，我们会有一个 pool B， 那这个 pool B 你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可能台北、台中，它可能是两个地方，它可能是不同 data center， OK， 或者是同个地方，但是呢，我把它做两个做切换，两组的伺服器来做到分别的管理都可以。好，因为其实它在这个版本来讲的话，不管是 pool 还是做一个什么 site。好 ，pool site 这个概念其实在这个版本来讲是一样的，好，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它唯一的差别就是中间的这个网路频宽，可能是一个在同一个 local， 当然就是高速网路嘛。在如果跨两地，比如说台北、高雄，它可能就是一个比较低延迟的这样的一个网路，差别在这里而已。好 ，OK， 好，所以我想这部分来讲的话，跟大家说明一下，这是今天我们会 demo 的一个内容。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 HA， 什么是 DR。 那在 Link 2013来讲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HA 的部分。当然 HA 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们还分前端还分后端。那前端是什么？前端我相信这两天下来大家应该对 Link 应该有一些些的熟悉了。前端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做 IM， 就是今天做文字对话，我看到这个人是红灯绿灯黄灯，这叫什么 presence， OK， 状态的部分。或者是什么？或者是我们要做 conference，今天我们要开会了，我今天透过手机进来，不管是透过电话进来或者透过什么进来，这叫 front end。它在这个版本，它把它 all in one 全部在 front end server 里面来做到这个样的一个服务。OK， 那这 front end server 的 HA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容错其实有两件事情，一个叫做 hardware 的 low balance， 一个叫 DNS 的 low balance。在早期来讲的话，我们会不建议客户用 DNS 的 low balance， 为什么？因为它的效果可能不是很好，它可能没办法做到很全面。但在这个版本来讲的话，我们实做过一些案例。其实，用 DNS low balance 其实还不错了，它可以帮你 failover 到很多的不同的情境。OK， 好，除了如果你要用 hardware 来讲的话，它除了可以做什么？它主要是针对 HTTPS， 因为有些 protocol 它是做这个使用，例如说今天我要去查通讯录 ，OK， 好，通讯录的下载，它是透过什么？它是透过我们的 HTTPS。那如果说今天我是做什么？做 IM， 这两件事情叫 SIP， 它其实透过 DNS 来讲就可以搞定了。好，所以这个版本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会建议说，透过 DNS 来讲的话，是一个最省钱的方案，可以来做到最基本的容错。那再来，同一个 pool 里面，我可以有多部的伺服器。所以第二个概念很简单，我要做 HA， 两台 server 我就 HA 了，三台、四台会更好。好，但是基本上两台就搞定。好，所以在架构上来讲的话，我们只要这样做这样的部署就可以了。等一下我们在 demo 的部分，我们会针对这部分来跟大家做说明。好，那另外来讲的话，在后端呢？后端其实它是一个 SQL Server， 那 SQL Server 跟我们的 Link Server 可能有点不同的 know-how 了，因为它是比较偏向资料库的部分。那我们来看一下 SQL Server 它可以做什么事情 ？Mirroring SQL Mirroring。那 SQL 当然2012它有很多不同的技术嘛 ，OK， 可能 Always On 啊 ，Mirroring 啊 ，Log Shipping 啦、啊，很多的技术。但是我们在 Link 2013只 support SQL Mirroring， 好，这要注意哦，好，因为它只 support 这个技术。哦，那很简单，它是让两部资料库做同步，而且不再需要共同的储存设备。它不像早期我做 cluster， 我后端需要一个 share storage， 不用了。这版本很简单，两台 server 肚子里面的硬碟互相做资料抄写，我到时候 failover 过来 ，failover 过去，搞定。好，所以这个版本来讲的话，其实还蛮简单的。因此，它可以做到自动化。那自动化缺什么条件？我们如果对我们的一个 cluster 架构蛮熟悉的状况下，通常都是什么？我们要有三个人去投票说，到底我哪台 server 做服务嘛？要有三个人，所以它需要一个仲裁角色。简单讲，我们今天两台 server 在做运作，假设我没有第三者存在，我们两个中间网络断了，我根本不晓得是我正常还是他正常，对不对 ？OK， 他需要第三个来判断谁正常。好，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我们等一下在 SQL 的那一段会跟大家做一个说明，他有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当然，如果你不需要，没问题，你也可以做透过手动的方式来做。那手动切换，我们今天 demo 其实是手动切换给大家看，但是手动切换有一个状况就是什么？当你今天要做手动切换的时候，我们的建议是，你是在什么？我们有计划性的维护。简单讲，就是说，今天我要上 patch， 我要做 Windows Update， 我要做这样的事情，我可以把我的什么 principal， 我们叫 principal server 就是主要的 server， 把它切换到 mirror 的 server。OK， 这个时候呢，叫做我们有规划、有计划性的做 maintain。我们这个时候呢，你用手动可以做了，否则其实会很辛苦。假设你真的是 crash 掉，你的 principal server 真的 crash 掉，你要透过一些指令的方式在Mirror 的 server 去把它救起来，还蛮辛苦的哦。这我要跟大家先说明一下。好，所以我们的建议是，假设你是手动的方式来讲的话，就是计划性的。假设你觉得，因为计划性的这很简单嘛，但是呢，有时候是未预期的。我们建议未预期的是用这样子，而且还有仲裁的角色。好，这是比较好的。等一下我会讲这一段。那再来，这个设定我们不需要懂 SQL Mirroring 怎么做 ，OK？ 因为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管理工具就可以做到了。好，所以等一下的 demo 也会有一段在说明这个我怎么去设定它做 mirroring， OK， 从单机变 mirror 的架构，好，这是我们等一下会做的说明。好，那另外一个是 DR， 那 DR 是做什么？我们来看一下、那 DR 其实最简单的概念是在于这句话，集区配对 ，pool pair， OK， 它是一对的概念。好，那一对概念当然就很多的条件的一个存在啦，我们在第三个 session 会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怎么去做这件事情。那另外讲话，它额外会有一个东西叫做 backup service， 它其实透过额外的一个 backup service 在做资料的一个 replication。好，这样子来讲的话，我才可以做到 DR。好，因为它透过这个服务把资料做一个复写。那通常 DR 会有一个问题啊，我通常 DR 在发生的时候，我一定不会是自动化，通常都是手动化，手动来做这件事情，因为你不晓得中间网络状况怎么样啊。OK， 好，所以这边来讲话，我们今天会 demo 是怎么去手动 failover 跟 failback。OK。好，那它整个流程其实是透过工具来做啦，所以这个也会 demo 到。然后语音的部分它是会自动的 failover， 所以语音的部分其实不用太担心。那当然还得搭配一些 gateway 的一些相关的机制来做这件事情。那另外一个不 support 什么 RGS， 早上如果有听过第一个 session 的 link， 应该就有提到 RGS response group， 好，就是回应群组啦，它不 support， 因为 response group 它的 DR 的概念是把资料汇出到另外一个 pool 汇入。结束，它是汇出汇入的概念，它不是做切换的概念。CPS Call Park， Call Park 就是通话珠列的概念。那一样，它其实是把服务这边启动 ，fail 了，我到另外一地把它启动，结束。好，所以它不是切换了，它是把服务重新建立的概念。Cake， 好，这个在前两个 session 的 link 的那个 session 应该就有提到了 Cake。Cake 是在做什么？频宽控制嘛。好，这部分来讲话，它不 support。好，所以今天的情境。其实主要是针对什么这边啦 ，OK， 状态显示跟会议的部分来做这件事情。那另外来讲话，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新功能，也不能讲新功能，讲改善的功能 ，OK， 叫做聊天室啦。它可以透过我们叫做延伸的集区，那它的技术跟我们等一下讲的其实不太一样，好，比较复杂一点，好，但是如果说因为今天其实时间上没办法聊到这一件事情，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透过这些关键字来找到后续的一些相关资料。好，那站台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站台的部分很简单。它跟什么集区失败状况一样，所以简单讲就是在一个是高速的网路下叫 HA， 一个叫低速的网路下就叫什么叫 DR， 然后呢 Pool set 赛特，它只要是 data center 的差异啦，好，差别在这里。OK， 好，所以简单跟大家先说明一下 HADR 的内容是这样子一个部分。好，接下来我们来直接来看一下 HA 的部分哈。那整个技术来讲的话，其实是这边占比较多数啦。好，因为 HA 在这个版本它做了很多的改变，我们来看一下它做了什么改变。第一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 Brick Model。Brick Model 来讲的话，这是早期的版本。早期的版本来讲的话，其实如果说你部署了100个人、200个人、500个人，你不会感觉出来它有什么 bottleneck 在哪里。哦，你可能觉得前端的 front end、后端的 back end 差不多了。OK， 微软说我们要有32 G 的 RAM， 给它多一点 RAM， 结束，搞定了，没什么问题。但是假设你现在部署的是什么3000、5000、10000，我们有客户碰过10000以上，糟糕，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在这里，状态更新它没办法及时做。简单讲，今天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很简单的 IM。OK， 我把 IM 丢给你，丢给我，我想看那个状态，可能电话中或者忙碌中，那个状态其实会比较有点 lag 啦。OK， 那其实查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SQL 其实是在 Link 2.0 里面的 bottleneck。OK， 它的效能的问题啦哈。所以在早期来讲的话，我们 support 什么 ？support 10台的 server 前端伺服器，而且提供80000个人同时使用。哦，在这个架构下，哦，但事实上。其实，人数多一点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麻烦了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 Link 2013的部分，它怎么做改善哦。那 Link 2013来讲的话，第一个，我们的 server 这边调整了10到12，多两台，很像没什么了不起哦。不过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重点在这里，它的 database 里面，它现在只针对一小部分的常态资料做储存而已，它不会针对什么，它不会针对刚提到的状态的这件事情来做储存，因为状态永远是变化最快的。今天我打电话，我就电话中，我开会 conference 的一个会议中，我今天切到另外一个 terminal， 远端桌面，它可能是什么忙碌中，它切换是非常快的。那这件事情呢，全部由前端 handle， 代表什么事情？代表前端够强就搞定了。好，所以在这个架构来讲的话，其实它在 HA 的部分，它就做一个改善，这是第一个概念，我们要做到这样的一个改善，通过这样的一个技术，然后我们来改善它。那当然后端的这边来讲的话，主要是针对什么 Exchange 部分啦。SharePoint 的部分，那我们就不看它。但原则上来讲话，这边提到的概念，12个前端伺服器加上一个一般的后端伺服器。好，其实老外讲是讲什么 lazy，OK，好，但是我是把它翻译成它是一般的伺服器就可以，它不需要真的非常的 powerful，OK。那底下是参考给大家参考用哈，它的一个使用者，那以使用者当然可以，以官方的说法是150000 ，OK， 150000使用者，好 ，OK。好，那当然，其实额外补充一下哦，它其实也可以 support 虚拟化啦。好，那之前有上过课的应该就知道哦，虚拟化其实我们是把它的 capacity 除以2 ，OK， 70000多个人也蛮恐怖的。所以我想这部分来讲的话，现在很多客户其实都会往虚拟化发展哦。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机制，这个机制应该没有人看过了 ，OK，Windows 的什么 Fabric， 它这个是一个新技术 ，OK， 它做什么？它取代2010的负载平衡管理。所以以后你的每一台 server 里面 ，front-end server 都会有这个东西出现。那它做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 2013透过这个技术做什么事情？这四件事情。那这四件事情做什么？失败移转，由它来控制到底现在我的一个状况怎么样，好来做移转。主要伺服器的票选，次要伺服器的票选，它来帮我做一个票选，到底由谁提供什么服务 ？OK， 再来，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做同步了。OK， 假设说你今天的同步有点问题，其实我们可以来看这个服务到底是不是正常的。好，所以这个透过这个方式来看，哎，它主要，它其实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在这里 ，OK。那这是一个它的服务 ，Windows Fabric Host Service。这服务是只有 Link， 当然你额外安装 Windows Fabric 也有了，好，但是在 Link 来讲的话，它自动的帮我们装起来 ，OK。透过这服务来做资料的一个 replication， OK。好，再来，那另外来讲的话，刚好提到票选的概念，我们来看一下，当伺服器侦测到其他伺服器已经下线 ，OK， 需要做仲裁。哎，对，仲裁很重要。好，所以仲裁代表什么事情？我就要票选的概念啦，有点类似陪审团。OK， 我的人数要多于一半以上，我才可以做票选，才是有效的投票。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需要最少的伺服器数量来维持票选机制。那伺服器数量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OK， 单一的伺服器的数量在这里，因为刚刚提到最多到12台。然后呢，你的集区里面需要正常的运作是1到6，简单讲一半啦。OK， 你有两台 server， 你至少一台要 work 啦。你有4台 server， 至少什么两台 work， OK？ 你有12台，当然就6台。好，那可能这边应该大家就会有一个疑问吧？假设我6台 server， 3台 如果剩下两台怎么办？剩下那两台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听过早上的那个 Scott 的 session， 应该就知道答案。如果剩下两台，全死。OK， 是全死哦，不是那两台会活着哦。好，六台里面如果死掉四台是全死，因为他没办法投票了，他不知道谁是谁了。OK， 好，所以就中断了。好，所以我想这部分等一下 demo 会 demo 这段给大家看。假设我四台里面十三台，会发生什么事情？好 ，OK， 好，再来，这是我们在投票的一个设定，我们来看一下。单一的集区就是一个 pool 里面有两台 server， 我们在设定档里面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资讯。第一个是什么？第一台 server， OK， 然后呢，第二台 server 以及一个 SQL， 它其实就是还是三个人啊。虽然我这两台，但是呢，它用透过 SQL 来做仲裁，所以我们total还是三台。好，三台去票选就没问题啦。再来，单一集区里面如果是三台呢？哎，三台全部可以来做票选，它就不需要用到 SQL server。那四台呢？哎 ，SQL server 又出来了。好，所以它会自动的去做这样的判断。那这件事情怎么看呢？我们可以来看这个档案 ，OK， 好 ，Windows Framework 底下的 Setting 里面就有这个资讯。所以你要知道说你现在你的pool 的状况，其实很简单，透过这样的一个 Setting 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相关的资讯。OK， 好，这是在做就是说做一个仲裁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内容。OK， 好，那另外讲话，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部分它会针对哪些资料来做一些 Replication 的机制哦。包含的 MCU 的部分啊，会议内容，Routing Group， LYSS， 什么是 LYSS？ Link Server Storage Service， 它其实就是把资料放在里面，然后做资料的一个复写的概念啦。好，所以它简单讲，你把它想象它是一个储存空间。OK， 提供所有的服务的 failover， 可容易的扩充。为什么可以容易的扩充？我们来看一下哦。其实我们每个节点，只要你是 Link Server， 它都是一个 Framework 的 Node， 它是一个节点。OK， 然后呢，他们会互相去讨论，到底这个服务谁去 handle。到底这你的使用者到底要注册在哪一台 server 上？他们会互相去做沟通，所以其实你不用烦恼它 ，OK？ 你不用烦恼说，我今天我 server 到底是在 A server、B server、C server， 不用，因为它自动会做这件事情 ，OK？ 那怎么切换呢？我们来看一下、使用者会对应到一个群组哈，你可以看一下 user group 这边两个 user group， 然后呢 user group one 这个颜色我们来看一下橘色的部分 ，two 呢，绿色的部分 ，OK？ 所以简单讲，它自动帮你做分配。你的使用者在哪一个 group， OK， 然后呢，这个 group 到底是哪一个 server 来做 handle？ 所以假设你是一台 server， 当然就全部都是 all in one 嘛，两台、三台，事实上到第四台才会有这个比较多的一个复杂的环境。好，所以等一下会 demo 就是让你们看到四台的状况下，它怎么去做什么，它的一个节点的一个切换，谁去 own 什么样的 service， 好，这等一下会看到哈、OK， 好，那这边提到每一个群组最提供三个副本 ，OK， 所以假设你们有看过 TechNet 的文件哈，它会提到说。你要做到这样的一个 break model 的一个 server 数量，一定要三台。事实上不是一定要三台啦，是因为它的一个群组是三个副本，三台最漂亮。那两台也 OK 啦。因为以前很多的客户就问我说，拿那个文件告诉我说，到底上面写三台，我是不是每次要做 HA 就要用到三台？事实上不需要啦 OK， 因为它的概念是它只提供三个 replicate。OK，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哦。那另外讲话这边有提到它是一个group 的一个 routing 的部分哈，那主要是使用者会分配到一个 group 里面，然后呢，它会在同一个前端伺服器，当主要伺服器下线的时候，它会 failover 到其他的伺服器，所以刚刚的那六个 server 就可以看出来，它是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切换哦。当前端伺服器有增加或减少的时候，它会自动分配，所以假设今天我六台变五台 ，OK， 它会自动的重新组合。那当然我们在后面的简报也会有讲到说你怎么下指令去做这件事，但原则上来讲的话，我的建议是如果没有太多问题，让它自动做就可以，除非你是 crash 掉 ，OK， 好 crash 掉才需要我们透过指令去做动作。相同的 group 会分配到同一个复写机制，好，刚提到的一个可以复写到另外两个 ，OK， 好，来另外来看一下哦，副本组一个主要副本跟两个次要副本，所以概念是主要副本在 handle 这件事情，所有的资料移动全部在主要副本，那次要副本是做接收的动作。OK， 好，当我这边 failover 过去之后呢，另外一个才会接受了。好，所以它的 loading 大家可以想象它一下，它的 loading 其实不是，连次要的副本它都做的，就是 loading 很重的意思哦，不会，它其实还是针对主要部分来做这件事情。那在这边有个时间的概念， 15到30分钟以内，它的 fail break 它不会重新尝试建立新的副本，它要去侦测。OK， 那时间，这时间是一个区间了哈。那有可能15分钟，有可能30分钟，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不会去建副本。好，这个到时候大家如果有机会自己做 lab 的时候，可以往上看。好，那他会依照我们当下的状况去做后续动作，除非30分钟之后，他会重新产生新的一个副 副协助。好，那这个指令等一下都会一直看到这个指令哦，就是我去 get CS user 的 pool info， 可以看到这个使用者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几个部分哦 ，OK， 我们这有两个 pool， 然后呢它有不同，它有三台，一、三、四、二不见了 ，OK， 哦不用担心哦，假设这三台真的有一台出问题的，而且30分钟之后又没有回来，二就会出现，哦，所以它会自动做了哦，所以这个其实不用太担心它。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假设我用同一个账号，但不同时间去看。哎，我是不是真的挂掉了？他还是不会出现什么第三台，因为时间还没到。OK， 时间到了，他又回来了，二就出现了。好，所以概念是这样，他会自动做了，所以这个不用太担心。那假设同一时间内，另外一个副本，简单讲，副本全部死掉了，他就是会变成 Quarren Lost， 哦，仲裁失败了。哦，那很简单，你想办法把一台救起来就好，或者是把这个仲裁解掉，把他的一个什么整个铺尔把它解掉。重新再做新的铺尔，不能讲，重新在这个铺尔里面重新加新的 server 就可以搞定了，否则你就要等它上线。好，这是在这个仲裁里面会提到的一个概念，所以我想这部分来讲的话，它是一个 replicate 的一个概念。好，再来，那另外来讲的话，在我们的一个服务来看一下，假设你是 cluster 服务，就是刚提到那个仲裁那个重启那个服务 ，OK， 它主要是由它来做一个主要副本，然后呢将这个副本储存在本机资料库。所以在这个版本来讲的话，每一台 frontend 它都会安装 SQL Express 来做什么事情？来做资料的一个储存以及复写。好 ，OK。然后呢，每一个次要副本将会取得主要副本后的资料，哈，这是在它服务停掉，它才会做这件事情。那假设你是 server 的 restart 呢？当我先重新开机的时候呢，它会重新分配。刚刚提到 Windows 的 flag break， 它会重新去分配。那重新分配之后呢，它会这边可以看到哦，前端伺服器会变成第三顺位，再变第二顺位。简单讲就是它会自动排序了。OK， 他这也是第三嘛，那死掉一台，那他就往前递补，然后后面的就会往前递补。好，所以概念是这样子。那当然他，你三个节点最好是能够沟通啊，因为三个死两个，那个就很麻烦了。OK， 好，所以的这个边的建议是这样子的概念哈。好，那接下来部分我们来看一下管理面的部分哈。那管理面的部分来讲的话，第一个 upgrade domains， 什么叫升级网域？哦，这概念其实还蛮晚的哦，就是什么？就是当我系统做升级、做更新、部署的时候来做使用的。简单讲，因为刚刚我们提到，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什么，很多一个 pool 里面有很多台 server。那这些 server 到底我哪台 server 要先做什么 Windows Update？ 哦，这个其实是有学问的哦。OK， 那我们要做的是这样的一个确认，好，这是确认的概念。OK， 那不要同一个时间进行系统更新。OK， 而且不要超过半数，超过半数会出现刚讲的那件事情，全部死掉。好，所以请大家以后在做 在做这样的一个 pool 有多台 server 要去做 Windows update 的时候，要注意你的顺序哈。OK， 那这个指令是我们去检查它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 state 是 ready。好，这指令等一下后面也会跑出来哦，它是一个 ready 的状态。ready 状态代表什么？两台 server 都是一个稳定的，都是可以来做到复写的哦。那这边有提到，you ready for upgrade？ True， 它是 ready 的。OK， 好，你就可以一台一台做。当你做了一台之后，它其实状态就改变了。OK， 下线它状态会改变。好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做这样的一个分配。它其实跟刚刚那个三个副本概念是一样的。假设今天我第一个在这边 ，OK， 另外它会找另外两个 node。OK， 再来，好，在这边它会另外找两个。OK， 一样，好，它系统会自动去找。OK， 再来，好，它会做到这样一个分配。OK， 好，所以这边的概念其实就是不用烦恼的意思。哦，它系统它自己会去搞定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只要确保我们的伺服器是正常运作就可以了。好，不要死太多台了，不要死超过一半就可以了。好，那另外这边有一个表，应该讲流程图哦，其实还蛮复杂的哦。那我简单解释给大家看了哈，这个其实在 TechNet 里面也有类似的资料可以查得到。那我简单解释它的概念是这样子哦。当我今天我要针对我的一个升级网域要做它的更新的时候呢，它其实这边会有一个状态嘛，这状态刚刚指令看过了。然后呢，它底下会有不同的状态，这边在判断就是不同状态。当我下了这个指令，这个指令就等于这个指令 ，OK？ 当我下了指令之后，它会去判断 yes or no。假设你的状态是 ready 的，它就开始做安装；假设是 no 呢，它就有一些 retry 的机制，它会去等待。好，这边就提到了，如果你是 busy， 它就等待十分钟，十分钟再 try， 十分钟再 try，OK？ 然后呢，它 try 三次之后，它会告诉你说机器死掉了，就出问题了啦，你必须要手动去接入了。OK？ 那当然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去 reset 掉它的状态，重新再来。使用就可以了，因此这张流程图讲的就这件事情，去 retry， 然后 yes， 然后再往下走 no， 然后呢再 retry， 然后呢直到判断你的状态变成是真的死掉了，或者是什么 ready， 或者是已经 ready 好了，那当然我们就可以往下走。除此之外，请等待。好，这我下的注解，然后就是说，整个过程来讲的话，因为它事实上是需要时间的。那我觉得需要时间也是合理的。OK， 好，因为他在做这件事情，在更新，他需要时间。好，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来讲的话，是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等待喽。好，那两个节点，我刚好提到，最漂亮的是三个节点了。好，那如果只有两个节点呢，一样没问题，只是你不要同时让它下线，两个下来没了。什么都没了。那如果你只是停止它的相关的 link 服务，它不会影响到 Fabric 的运作。好，假设今天只是服务重启，那些 没关系啦，是没有影响到它整个运作的一个机制了。那最后一步，伺服器更新后需要第一个优先启动。这边的概念是这样子，两台 server， 第一台 Windows Update 完关机了，假设第二台 又做了 Windows Update 又关机了，这个时候呢，因为系统它的状态是储存在第二台上，所以第二台它一定要优先启动。OK， 好，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比较不会发生在我们一般的状况啦，一定是一台起来没问题了，另外一台再重新的做 Windows Update， 好，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程序了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查使用者资料，就这个指令很简单，它可以看你主要的、次要的，所以简单解释一下哦，这边有 primary 的 pool， 你的 pool 在哪里 ？backup 的 pool 在哪里？你的 user service 的一个 pool 在哪里 ？OK， 好，所以这 user service 在 DR 那一边很重要哦。好，等一下 DR 的 demo 会看到这一段。它可能会在 A， 可能会在 B， 好，这边就很重要了哈。再来，你的一个什么最主要的一个 order 就是它的顺序在这里 ，OK， 二一四，这是它顺序了，好 ，OK， 好，以此类推哦。这等一下后面会做一个额外的说明。假设全部都不见资讯了，代表整个废了，好，这等一下 demo 就到了哈 ，OK， 好，那另外来讲话，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它的一个 state 哦，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指令，好，去 get 它的 state， 它告诉你说你现在的复写状态。到底有几个 replicate 在复写 ？OK， 那整个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以机区的概念，这边有提到，像我们的一个 lab 里面有四台 server， 它是属于 ready 的。好，通过这个方式，你就可以知道说你的 upgrade domain 的状况。那假设真的出问题了 ，OK， 我们是透过这指令了哈 ，cs pool 的一个什么 i registrar OK state 好 reset 掉。这边有四个指令，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个 full reset，full reset 其实是最漂亮、最干净的，但是它会花最多时间。为什么？因为它是把所有的复写全部重来 ，OK， 全部重做，全部重新产生它的 replicate， 全部重做，所以它会花很多时间。那第二个是 current loss recovery， 当我仲裁失败的时候 ，OK， 而且仲裁失败是一直回不来 ，OK 的状况下，那当然官方建议是 85% 以下就要做这件事情，哦，这是它的建议值。那 service reset 这个通常是比较常做的是这个啦，哦，就是把它重新设定而已。让它重新去产生它的一个 topology， OK， machine state remove， 好，就从移去把它移掉。那这个当然也是当它发生不可预期的错误的时候，哦，整个 crash 掉，不是我预期的，我没办法重新一台再把它移掉的时候，才通过这个指令来做。好，所以通常我们最常看到的指令应该会是 service reset 跟 current loss recovery， 这两个会是我们比较常用到的一个指令。好，如果当出问题的时候，好，那我们开始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一个前端伺服器的一个 demo。
好，现在我会跟各位介绍前端伺服器的切换的 demo。那现在在这个环境当中，我有四个那个一个 pool， 四个 front end server。那我们现在登录的是 front end one， 它名称为 pool A one。那接着登录了之后，这个环境之后，我们开启 PowerShell。接着我们先输入 get cs user info， 我们先来查看 user 的所在伺服器的资讯。这里呢，我们先查询的是 Alan。接着你们看哦，在 Alan 的资讯来讲的话 ，primary pool primary register 这个是他现在登录的是 Fine One 主要的登录伺服器。上面的话是 routing group， 它就有那个随机的，就是有 Fine One 跟 Two 还有三。然后 Angus 的话查询的话也是。接着我们切换到使用者端。我们使用者的话，我们是由 Alan 这边来登录 Link Client。那 Angus 的话是在另外一端，他已经登录了。登录完成了之后 ，Alan 呢，他这时候他就想要起一个会议室，开启一个 Link Client Link 一个会议室的时候，接着他就把 Angus 拉进那个会议室来。好，会议开启之后呢，点选 IM 发个讯息。这时候呢，他也启动着那个视讯，然后来进行会议。 接着我们回到 Function One， 这时候呢，我们来做一个动作，就是关机。我们现在是来把它模拟一下，把 Function One 模拟它现在服务已经突然 Server 突然中断了。这时候呢，我们等一下要来看一下用户端的部分。你看，看一下哦，大家请注意一下，用户端会有发生什么情况？这时候你看哦，这时候会议还正在进行，大约在数十秒之后，这时候用户端它就会变断线，当然相对的会议也会断。断线的期间当中也一样，在大约在数十秒之后，使用者他马上立刻那个 Link Connect 它就会自动登录，有没有看到？它用户端自动登录了，相对的会议也会自动恢复正常。好，这是我们来到 Function 2， 来我们来开启 PowerShell， 然后我们来 get 一下刚刚的那个 Aaron 的资讯。这时候你们有没有看到 Primary Register 变成 Function 3了？那上面的那个 Routing Group 相对的多了 Function 4。这时候呢，我们就证明了一件事，就是在 Link Server 来讲的话，它的 HA 机制有启动。好，接着我们到 Function 3来做一个动作，我们一样再把 Function 3来把它做进行关机，模拟一下这个 Function 3的服务也中断了。好，在这服务当中呢，我们回到 Function 2， 这时候你们来看一下，我们已经关了两台了嘛，这时候只剩下两台。这时候你们有没有看到 Aaron 的部分，他现在登录的是主要伺服器是 Function 4，上面的呢 Routing Group，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现在变为两台了？好， Angus 也是。好，注意这部分哦。好，接下来我们回到 Client 这边部分，你看我们来确认一下，这时候会议都还在仍然进行中，然后 Aaron 跟 Angus 一样再 发个讯息，我们来确认一下这个会议是正常的，有正常运作。好，接下来回到 Function 4，我们来做关机的动作，来模拟一下它的服务中断。这时候大家要注意这部分，我们已经关了，准备即将关了第三台了。好，关机完成，服务已经中断了。这时候你们看一下 Link Connect 会发生什么情况？这时候你们看到它已经断线了，会议呢也跟着断了。这时候数十秒之后，它也不会再回，也没有再自动连上线。这时候我们来到 Function 2， 因为它已经只剩下一台 Function， 我们来看一下 Aaron 跟 Angus 的伺服器所在资讯会有哪些。哎，这时候你们没有注意到 Aaron 的主要的登录伺服器还有 Angus 一样，在 Routing Group 这些所有资讯都是空白了。这时候呢，我们证明了一件事，在四台 Function 当中有三台 Function。如果突然中断服务的话，只剩下一台的话，这时候呢，只剩下一台 Link Server 是无法运作的。
OK， 好，所以刚刚这个 demo 其实很简单，就是告诉大家说，你如果在一个 pool 里面有多台 server， 它其实就可以做到 HA 了，好，不需要额外的一个技术就可以做到哈。好，那这边关于这个 demo 有没有什么问题？开放一个问题给大家，送礼物。哎，请说。OK， 这个状况我的经验是这样子哦。当你做了一个topology 改变，今天我做一台 server， 然后你用的是 enterprise pool， 对不对 ？OK， 我在这个 pool 里面加了第二台 server， 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回到第一台 server 把所有的服务重启。如果没有重启，它会死掉。所以你的状况应该是这件事情。对，你要把整个 server， 简单讲就是 server 重启或者把服务重启，它就会回来正常运作，这是 OK 的。 所以在这个版本来讲的话，其实你要多加一台少一台其实都还蛮单纯的，但是呢建议这件事情是在立丰做，因为你要把已经存在服务的这些的伺服器的服务全部要重启，你有三台都要重启，因为它要重新去整理所有的 topology 啊，因为你的 topology 在那个当下其实是不一致的，它要做这件事情。好 ，OK， 那我们要拿一个有绿色、蓝色的link 的 phone，USB phone 嘛，还有两件 link 的外套，蜡橘的 ，OK。你要哪一个？凤凰，来，蓝色的，这个，我先保留在这边好了。OK， 好，所以我想这部分来讲的话，简单 demo 一个部分在这边哈。那再来，我们来看，再来看下一个哦，就是后端的部分。那其实后端的部分其实谈的是 SQL 啦，哦 ，SQL 就很简单了哦。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一个架构图，原本有一台 server 来 handle 这件事情。那另外一个，我们多了一个 mirror， OK， 这叫 principal 一个 mirror。那当然，所有的服务一定是 principal 在做服务啦，绝对不会是 mirror 在做服务。mirror 做什么事情？做复写而已，就这样子哦。那比较漂亮的架构长这个样子，再多一个叫 witness。那我的建议是要有这个架构啦。好 ，OK，witness 有了，你会觉得它非常的美妙。为什么 ？server 不管怎么切，它都很快就会正常。OK， 如果你没有 witness， 你要手动来，会很辛苦。OK， 好，等一下会 demo 这一段。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在做这个建制的时候呢，它有一个东西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哦，叫做档案分享区。它需要额外一个让它做 mirror 的一个额外分享区，额外的档案分享区来做这件事情。那这是什么？它是一个暂时的一个位置。然后呢，它是我们 BAK， 就是它在做一个资料复写的时候的一个暂时会写入的。然后呢，它权限需要这个要注意哦 ，read write 或者 read only。那这边提到的概念是你要把 SQL 的 computer account 加入到这一个 share folder 里面的权限啊。这很重要哦，因为你没有加入到这个权限，它会死掉。你不管怎么切，它还是一样，它不 work 了哈。所以这个权限这边要很注意到它。OK， 然后这个位置呢，它可以是任何一个档案伺服器，任何一台 server， 因为它也只是暂时的啦。所以在那个时间点，在那个当下 work 就好了哈。那不可以使用 DFS， 因为它不 support， 不能使用 link 作为它档案分享。好，这是它的一个限制。所以很简单，我们只要找另外一台 server 来做就可以了哈。那这个位置是一次性使用，所以就做这件事情。那当你的 config 起来之后呢，就没事了，它就不会再使用到了。好，所以这只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地方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镜像所需要连接符，这个定义是在 topology builder， 所以你打开 topology builder， 注意看你的一个什么 pool 或者是一个 standard server， 里面会有一个设定在讲这件事情，你的镜像要怎么做。那你可以选择我要镜像，我可以仲裁，都是在那个 topology builder 里面做到了。那当然这个 pool 你要不要改，可以改。能不能改都可以改，这没问题啦。好 ，OK， 那改了之后呢，你到时候要注意你的防火墙，就那 Windows 那件防火墙的部分哈。那这个设定会变成 SQL 的 endpoint。那什么叫 SQL 的 endpoint？ 在这里，有点类似 cluster 的概念，仲裁者的角色，由他来做什么？做两边确认嘛，确认到底我哪一台 server 是 work 的哈。这是 SQL 上的一个机制，好，叫做 SQL 的 endpoint。好，那通常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啦。那我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又要第三台的 SQL server， 很麻烦，他一定要 SQL server 哈。但是你可以选择用 SQL 的 Express 免费的版本 ，OK， 好，你可以透过 SQL 的 Express 来做这件事情。哎，不好意思，嗯。哦 ，OK， 它主要是见证者，它就是 Witness 啊，它不是主要的，所以是可以的。OK， 那 SQL Express 你刚才提到 SQL 是可以支援完整的 Witness， 所以是 Witness 这件事情哦，不是它的 Database 哦，它只是做仲裁这件事情哦。再来，因为 Express 预设不会启动 TCP， 你要启动它。OK， 那你启动了，你这个服务也要启动。好，通常我们都是建议启动，然后再来，你要开放你的 Firewall， 因为它不会自动设。好，所以简单讲，今天我要跟它 Witness 做沟通，你的 Firewall 没开，刚提到5022啊7022没有开，它没办法沟通。好，所以 Witness 有跟没有是一样的。好，所以这边其实就把它调整一下就可以了哈。所以其实 SQL 还蛮单纯的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demo， 来让大家知道一下怎么去做手动的切换。
好，我现在为大家介绍后端资料库器的切换。在这边呢，我进入了这 DB2。在 DB2 来讲的话，首先我们来开启一下那个 SQL 管理工具。在这边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们有 DB1、 DB 万化这边的资料库是那个 Link 的资料库，这边是有的。那当然在 DB2 是没有资料库的。好，没有资料库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到那个方案 1， 这时候呢我们开启 Topology Builder， 点选 Pool， 然后按右键编辑内容。这时候呢我们稍微往下移动，我们来点选看到 SQL Server 的 Store 资料库，这边呢我们要 Enable SQL 的资料库镜像，这时候我们要去新增，我们这边呢必须要新增的是 DB2 的 FQDN name， 输入好之后，然后设定完成 OK， 然后 OK 离开，这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点选 Server 按右键来进行发行扩铺。在这发行扩铺当中呢，下一步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个就是要设定的就是档案那个资料库的档案分享区。这边的话我们是找一台 server 就来扮演这个档案分享区。设定完成，然后按下一步，它才会开始真正的发行扩铺。在这个扩铺完成之后，我们要确认这些扩铺是有成是要成功的扩铺。好，设定完成，离开。离开之后呢，我们就回到 DB2， 我们这时候来按一下 DB 这边，按 F5 重新整理一下，看有什么变化。这时候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时候已经有所有的 link 的 DB 了，但是 DB 旁边有出现，你有没有看到图示？它出现绿色箭头，还有旁边显示的是镜像。当然，主要的话呢，你在这边我们重新整理一下，你有没有看到它旁边显示的是变为主要？这时候你这边就已经有设定成功。接着，我们就回到 Function One， 我们开启 PowerShell。这是我们 get cs database mirror state， 这边我们主要是来查询 pool， 我们主要查询这是 user 的这个资料库对应的是哪些资料。 user 的资料库相关的话就是有这三个资料库，那我们重新再下一个执行针对 cns， 所以 cns 有两个资料库。接下来呢大家注意看哦，这五个资料库我们接着我们要来执行 invoke CS database failover， 我们主要先执行针对 CS server CNS server 来进行切换，这时候我们就按 yes 或者 a 就 o 这部分按下去之后它就开始进行 failover 了。好，我们再来执行下一个指令，也是一样 invoke， 然后执行针对 user， 我们将 user failover 的资料库 failover 过来。注意看我刚刚这两个动作，你们刚刚看到这五个四五个资料库嘛？好，这时候 failover 完成了，我们接下来要到 DB2， 我们来看它有什么变化。这时候呢，在 DB1， 我们按 F5 重新整理，有没有看到？还有 F2 重新整理一下，有没有看到它的差异？原先 DB2 的那个原先它是 mirror 的镜像的状况，它现在变成主要了。那 DB1 呢，它也变成 mirror 了。但是你们有没有看到，现在这代表我们这个 failover 是成功的，手动切换是成功。接着你们有没有看到有三个资料库还没有进行 failover？ 这时候呢，我回到 Function One 的部分，我给各位看一下这三个资料库是哪部分。接着回到方案这边，我们输入 get cs database mirror state 来，这边呢我们要输入的是 application 输入好之后，请大家看一下，这就是 application 的三个资料库还没有进行 failover。
OK， 我这边 recap 一下，就是预设来讲的话，我们会有三个状态，一个叫做 CMS， 就是 Central Management Server CMS，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 database， 它有两个 database 哦。那另外像 user 储存 user 相关资料会有三个 application 做什么？比如说刚提到的response group 啦，或者是其他 code pack 的相关的哦，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如果在做切换的时候，其实建议是把这三个一起做切换，好，这三个一起做，系统才会正常运作了。OK， 那这边开放问题。Pass 那个最里面那一位，最远那一位，对对对。有2008 R2 跟2012。Yes。Yes， 因为这个技术，因为是这个技术的改变，所以它现在 Link 2013要求后端一定要2008 R2 或2012。不是 cluster， 不是，它同时间只有一个可以 active， 另外一个一定是没办法，它是 on access 啦，就是不能出去的。Yes， yes。那在link 这边来讲话 ，link 会去记录说我的 primary 在谁，我的那个应该讲说principle 在谁，我的 mirror 在谁，它会去记录这两件事情。所以当我 principle 去 try 是死掉的，它会去 try mirror， 好，所以它这样子就会 work， 哎是。那个不好意思，你先选礼物好了，要哪一个？放好 ，OK OK。刚还有 ，Python 那个先好了 ，OK， 不好意思，哎。是。是。通常我们会建议搭硬体的 low balance， 那个时间会更短，会更短。不容易啦，但是它的时间会拉很短，会把它变得很短。那主要你就针对 SIP 那边的 protocol 做这件事情就可以了。好，但是一定会有一些的切换啦，这一定有的，因为 session 的问题嘛，对吧？欸，不好意思，R2 yes。啊，是。2008 R2 yes yes。 2010吗？2010跟它就不一样了。2010用的是 cluster。不行，不行，它不 support。在 Link 2010，它只 support cluster 的技术，在 SQL。那2013它 support 的是 SQL mirroring， 它的 HR 技术有好几个，但是它只 support mirroring 的技术。好，所以它是产品上有去做一些设计的嘛，对，好，所以不能就混搭。OK，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哦。好，最后一个 DIA， 好 ，DIA， 我想这个应该是大家比较有兴趣的哦。那当然，我们这一段的 demo 会拉得比较长一点。那我尽快的让大家了解一下 DIA。那 DIA 来讲，我们来看一下，好，集区配对，这是它在这个版本里面最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来看一下它主要是怎么做哦。Backup service 在两个集区之间进行资料同步，所以跟刚刚不一样喽。刚刚同一个 pool 里面是透过 Windows 的什么 Fabric 的一个技术来做，在这个两个 pool 的时候呢，它是透过 Backup service。好，再来，副本之间的同步是透过主要到备用哦，这样这是合理的。那 VoIP 的话，它会自动 failover。哎，我们在等一下 demo 的时候会看到一个设定值，它会设定时间多少时间内它会去做 failover。那使用者会变成一个叫恢复模式，这个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模式 ？Link 里面突然出现一条红色的 bar， 对，哦，基本上不太什么功能大概都没了啦。OK， 好，哦，它必须要等它恢复起来才可以使用。手动 failover 以下的一个服务到被，这当然最基本啦，啊，你的状态啦，你的 IN 啦，你的 conference 啦，它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做。好 ，OK， 好，那集区配对建议哦，配对通常是在两个 data center， 那两个 data center 在微软的概念就是跨 WAN 啊，哦，就是两个地方 ，OK， 然后呢，尽量在高速网路哦，那当然就是因为什么复写的问题，你的资料量大，你在复写上就会慢，那慢的话你在做 DIA 就会比较辛苦一点。企业版的架构只能做配对到企业版，然后呢，标准版当然只能到标准版。那实体机只能配对到实体机，这个叫做建议，这个，不叫做必须。因为你在做 企业版对应到是标准版，它不会出错了。对，但是呢，在系统上来讲的话，就是它不会去检查这件事情。OK， 哦，但这是我们在 plan 的时候要去做规划的部分。那实体机，我们建议是到实体机。OK， 那集区配对的伺服器规格尽量相等，为什么？我在 A server 我把它 filter 到 B， A pool filter 到 B pool， 因为它承载所有的使用者，所以它的规格尽量是一样的。OK， 再来集区配对要是一对一，这个就是必须的。哦，他会去控制这件事情。我从 A pool 到 B pool， 那 B pool 就一定到 A pool， 它是一对的。假设我有五个 pool， 一到四，四就只能到一，四不能到二，也不能到三。好，是这样的概念，它是一对的概念。好，在这边 ，OK。好，再来这个服务，好，就很重要的服务哦，在配对的集区或者伺服器中同步使用者资料跟会议的内容。那整个周期来讲话是两分钟进行一次，当然你要调整设是没问题的了。好，这是官方的设定预设值是两分钟进行一次资料做同步。那变更的资料它会汇成是 zip， 然后传到备份。好，它是透过档案传输的方式来做。然后呢，来源集区会通知备用。备用集区说，欸，我要做zip 的回路，哦，所以他就是一直比较忙碌在做资料的汇出跟回路。OK， 那当变更已经汇入到资料库的时候，它会被移掉，然后呢，回路的一个 cookie 来告诉我的来源说已经完成。好，哦，所以这是它的一个 process 啦，只是让大家知道一下，它是透过档案做一个传输好的一个方式来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呢，在下一次同步发生的开始 ，OK， 来源一样会使用 cookie 去确认哪些资料做。所以它是有点类似 incremental 的概念 ，OK， 它不是全部从头来，好，那会昏倒，所以它一定是 incremental 的概念来做这件事情。那另外来讲的话，你当然也可以透过指令的方式来做了，你要全部你要重做一次，然后呢，透过这指令它做了之后呢，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全部会重来，就是所有的资料会全部重来，那包含我们在做一个 infork 的部分。所以其实这边会讲到一件事情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假设你现在是100个人的 site， 资料量不大。我 failover 很快，我今天是1000个人的 site， 我资料量大了 ，failover 就慢了。所以通常我们在讲 DR 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不包含管理者的决策，因为我要不要做 DR 这件事要决策嘛，决策之前可能要思考嘛，不包含这件事情，从开始做下指令到结束，通常有可能30分钟到60分钟，因为我们 demo 会比较小了，我们的资料量是少比较少的。那如果是正常来讲的话，你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哦，就是预期啦，就是它是30到60之间的概念，哦，需要这个时间来做资料的一个 failover， 因为它是整个从头来复写所有资料。OK， 那上述来讲的话，当然就是返乡的部分也是 OK 的，哦，就是因为刚刚提到是一对嘛，所以我从 A 写到 B，B 写到 A， 哦，这个概念就是一模一样的啦。那整个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会看到是这个 folder， OK， 你的一个第一台pool 里面这边会有一个 folder， OK， 然后呢这就是复写资料的一个 folder， 然后 backup service 在这里。他会把资料放在这里，然后呢，复写到另外地的一个 B。OK， 好，所以这部分来讲话，等一下会 demo 这一段给大家看。那所以简单讲，其实它就是这边只是告诉大家说，它是用一个资料档案的方式来储存，然后储存再传输到另外地，再做汇入的动作。OK， 好，那 failover 部分来看一下哈 ，CMS 刚提到 ，CMS 非常重要哦，非常重要，因为它储存是 topology、configuration、policy 等等相关的资料在这里面。OK， 因此大部分的时间它一定要正常运作，大部分的时间啦，因为它其实讲重要，我其实也还好，因为使用者资料不是储存在它身上，所以其实也不见得说一定要非常马上及时回来了哈。OK， 一个 forest 只会有一个 CMS，OK，而且它是在第一个集区或 server， 那 server 指的是什么 ？standard server 标准版 ，OK， 好，这是它的概念。那当然你可以切换了，用 move CS Central Management Database 做 move 哈。当承载 CMS 的集区要做切换的时候，需要先切换 CMS 的 data， OK， 再做集区的切换。简单讲就是说，刚提到嘛，我的 CMS 会在第一个 pool 或者第一个 server， 当我这个 server 要做 failover， 这个要先做，因为如果你做集区切，你的 CMS 还在旧的 crash 掉，你的 CMS 还是回不来。好，所以如果说你要做切换的时候，请先把 CMS 做切换 ，OK， 好，再来切换 pool， 好，会是比较正确的做法，不需要进行 failback。什么叫 failback？ 就是我从 A 切到 B 了，我要不要从 B 再切回 A？ 不见得。为什么？因为刚提到它不是一个 always 要去存取的一个 database。OK， 好，所以当我今天我只要能够在 A 的 site 去存取到 B site 的 CMS 的一个 database 也 OK， 只要我能够存取得到了，我整个运作就会正常。好，所以它不是必须啦，当然你要把它切回来也 OK。好，这个指令等一下我们都会做这个指令的一个说明哦。 那整个情绪配对来讲的话，我们这有一个要注意到的部分，就是你必须要加入到这个群组啦，而且要重新启动电脑。所以你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请注意一定要在离峰做，千万不要在上班时间做这件事情，因为他要重新启动电脑，因为你加进去他的一个权限才会有啦。 OK， 好，所以这件事情要做。那进行我的 CS 资料库切换的时候，要确保每一个都已经重新开机才做切换了，要不然刚刚提到的，我的权限都还没有赋予进去之后，我资料根本完全不一致，当你一切过去死掉了。好，这我们测试过还蛮惨的哦，你要救回来很麻烦。 OK， 指令在这里 infork 就是强制它做 failover。 OK， get 就是看它的 status 啦，那它会看这个 status 在哪里，等一下 demo 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资讯给大家看哦。好，另外一个 geo 的 DNS， 什么叫 geo DNS？ 就是就近存取的概念，我相信很多大型企业都有这样的一个设备。好 ，OK， 那它可以做什么事情？分散网络流量到最近的伺服器存取。举例来讲，台湾、美国 ，OK， 台湾的使用者去问这个 DNS 的时候呢，他会告诉你说你要存取的是台湾的 Link Server。你美国的使用者去问他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你要存取美国的 DNS Server， 美国的 Link Server 就近存取。好，当然这个不是微软的东西啦，这个微软内建没有，这要先讲一下，这要跟 Third Party 的设备去购买才有的哈。站台复原的时候可以提供站台恢复，因为他要去判断。通常这件事情，它一定会是搭配在 low balance 的架构，就是 hardware low balance 的设备上，所以 hardware low balance 会知道你的状况，帮你做切换。好 ，OK， 所以这是一个额外的一个机制了哈。当 link server 分散在两台站台两个站台的时候呢，这个两台站台可以提供服务，这个机制是有帮助在 H 跟 D 啊，讲就刚讲这件事情了。如果你要做得很漂亮，可以加入这样的一个机制来做。那假设你没有这个机制也没关系 ，OK， 好，照我们刚才讲的一个说法是没有问题的哈。那它主要就是就近存取的好处而已 ，OK。那通常其实也会对外啦，通常这个是给对外的一个 Edge Server 做使用会比较居多啦。通常哦，在我的经验来讲的话是这样子哦。OK， 那另外一个好处啦，因为它有 Low Balance 的概念，所以可以避免人为的介入你的 Health 的部分哈。那它也不是必要选项，这刚刚提到了。好，那另外一个议题是聊天室的部分哈。那聊天室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个你可以透过 topology 来做设定，但是它是属于延伸的 pool， OK， 它是另外一个 pool 了，它不是一个同一个 pool 来做这件事情。那它需要一个专用的一个资料库来储存它这样的一个资料。然后呢，另外一个是这个部分就比较尴尬一点，因为它必须要额外设定在 SQL 里面，它不是透过 link 的管理工具来做。你要透过 log shipping 去设定两边的资料库，透过 log shipping 的方式来做储存。OK， 那档案分享的部分要有 SQL 的 RO 的权限，就刚刚提到的那个资料库在做设定的时候是一样的。那什么叫做 persistent 的 chat 一个 compliance？ 它这边提到就是有点类似那种你的使用者登录登出的一个状态的一个记录。OK， 好，你的 event 的记录啦，简单讲是 event 的记录。OK， 在聊天室里面，谁什么时间点进到什么样的聊天室里面，它会有这个记录。那这个东西呢，不是预设的，它是额外要做的。那假设你要做这件事情，它额外会要求你要一个 database， 额外要求的。所以当然你要做它的话，你需要额外的 database 来配合，而且你要做 log shipping 才能够把这个东西移过去。所以简单讲，其实在聊天室会比较辛苦一点，因为你必须就要配合 DBA 来做到一些管理了，否则预设来讲的话 ，link 是没办法完整做这件事情的。OK， 好，这边提到你一定要透过你的管理界面来做。好，这是要做到的部分。好，那 DR 管理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蛮简单的哦，几个部分。第一个，你要学会这个指令，这个指令里面它会有告诉我们说的状态。好，这边大概有把状态把它显示出来了。那这边有分什么 export 跟 import， 刚刚提到嘛，它是一对的，会有 import 跟 export 的状态出现。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通常比较好的状态会是第一个啦 ，final 代表你没有资料更新了，所有资料都是最新的。OK， 好，你可以做 failover。通常最漂亮在这里了哈。那底下当然有不同的状态呈现了哦。那最糟糕的是这个 error state， OK， 它的 backup service 掉了，当然就得做到后续的 troubleshooting 来把它救回来。那 import 比较简单一点 ，OK， 就是 normal import， 就是没有问题的状况，或者是 error， 就是这两个状态 ，OK。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右上角这边有提到哈，这边有不同状态在这里 ，OK， 这是 export state， 这是 import state， 你会有不同状态出现。好，那我们就可以比对到我们的 status。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处理。好，那另外一个指令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去取得它的备份状态。这边可以 你当你把这个指令输入完之后，你会看到这个资讯。那这资讯就有提到，比如说你的同步的时间是两分钟 ，OK， 好，那你可能会有一个授权的群组要去做这件事情，你不要有权限的概念。好，这边提到都有这样的资讯。那另外一个是你可以了解到什么，我的这个 pool 到底是对应到哪一个 pool 做到做到它的一个 pair 在这里。当你输入这个指令之后呢，它会告诉你说你的这个 pool 跟谁配对了。好，再来。这就是强迫指令强迫执行的指令 infork， 好，它的一个 backup 的 sync， OK， 所以这件事情来讲的话，跑完很简单，你就会切过去了 ，OK， 好，这等一下我们等一下 demo 主要是看的是这一段，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第三段的 demo 的一个内容 ，OK，
好，现在我为大家介绍站台的恢复力，这边在我的 pool one。这个方案 1这边我开启 Topology Builder， 这边我的 Pool A 有四台方案， Pool B 有一台方案，这时候呢我在 Pool A 就可以进行设定了，我们在点选右键内容之后，点选左手边有一个恢复，然后勾选关联的备份集区，关选下来之后选下拉式，选择你需要即将那个集区配对的那个集区，这时候我们选 Pool B， 这时候还没有设定完成，但是要注意哦，要勾选语音自动移转跟回复，这就是刚刚 Alan 前面有提到的，勾选起来的时候，这就是有回复的时间，但这要注意一件事，这不是自动，余力还是这个状况还是必须还是要有管理者余力要用手动的方式来呼叫它。设定完成之后，我们再来把它再重 发行扩谱。在发行扩谱当中，它有下一页会有一个选项，在这边就是建立 DB。DB 的话，它主要你们有没有看到，它上面是秀的是 DB 3，它在这里的话是 DB 3，会在 DB 3会去建立 DB database。发行扩谱，现在看这个状态都成功了之后，然后我们就按下完成离开。接着我们要必须要开启部署精灵，这时候部署精灵要记得要选的是那个安装或移除或更新 Link Server 系统这边。点选之后你们会看到步骤二这边是没有秀出打勾，这边部分就是要请你去安装 Link Server Backup Service 的元件，在这里要注意是每一台方案都要安装，不是只有一台，是每一台方案都要必须要安装。好，安装完成了，这时候我们还要必须去启动服务，启动服务完成之后呢，这时候我们来打开 service， 我们来看一下它新增了什么服务。请大家特别这边要注意哦，在大家应该有看过 Link Server 的 service 吧？这边就是多了这个叫做 Link Server Backup Service。这边的话有相对的，我们到 Pool B 的方案这边，我们一样看一下它这边，因为我们这安装好了，所以它这边就会多了这个 service， 有已经 run 起来了。好，这时候我们回到 Pool A， 这时候我们打开 PowerShell， 我们输入 get cs backup service stay， 这边你们看到这个中间的状态，它目前现在是 说明的是两个集区目前现在已经可以进行那个资讯备份，可是这时候还没有成功，因为这个备份的话必须会要花一点时间，所以我们用手动的方式打 invoke cs backup server sync，这时候按 yes 之后呢，它会进行同步。这时候呢，我们也要再把 Pool B 也同步一下。好，手动复写完成之后呢，我们一样再重新 get 一下资讯。这时候你们看到中间状态，它说它这个意思代表就是它已经正常 正常已经储存到备份端那里去了。好，接下来我们到 port B， 我们这时候来开启 PowerShell， 这时候我们来 get CSUser port INFO 来查询韦恩这个账号，这时候你们有看到它是在 port B， 好，要注意哦，大家要看清楚哈。主要登录伺服器是 port B， 那这时候我们切换到使用者来韦恩登录 Link Client， 这时候呢，他去开启一个 Link 会议。Link 会议开启好之后呢，相对我们把一个安东尼的账号 Client 把它拉进来会议室。好，会议室拉进来之后呢，他们可能在进行讨论了，会议当中，这时候呢来分享一些内容。这时候我们就开白板，然后呢选个笔，然后稍微他们已经正在讨论了。好，这时候会议都仍然正在执行哦，正常执行，大家注意看哦。这时候我们回到 port B， 这时候我们来模拟 port B 的服务中断，这时候我们就选择关机。好，关机完成之后呢，刷单完成之后呢，这时候你们看一下用户端，相对的它应该数十秒之后它应该就会断线，能看到现在已经断线了。断线好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到 port A 的 front end， 这时候我们要开启 PowerShell， 这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因为 port B 已经刷单了，这时候 client 还正在开会中，我们要怎么进行把 port B DR 到 port A， 这时候呢我们打执行 invoke cs manager server failover， 这时候我们是先将 CNS 把备份端变成主要的资料库。好，再来 get cs pool backup replication， 这边部分这是告诉你是关联的关联，它急需配对的伺服那个急需是哪一个。这时候在 get management 这个 store 这个 replication 这部分，这是告诉你它现在同步是正常的。这时候呢，我们开始进行 DR invoke cs failover， cs port failover 这部分我们已经将 port B， 它已经开始在进行 failover 到 port A。好，当这指令完成之后呢，我们来看看结果，看这用户端会有什么状况。这时候数十秒之后呢，使用者就会，当我们刚刚指令完成之后呢，这个使用者数十秒之后，他这些就会成功自动登录。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会议室的话号必须要重新手动 join。好，这时候会议室已经成功正常运作了。接着我们回到 Front End 1， 这时候我们 get 一下 CS User Pool 的那个使用者资讯。这时候我们看一下，你们有没有看到韦恩这部分这个账号有没有看到差异点？有没有看到在主要的 Pool 是空白的？有没有看到韦恩现在在 Backup Pool Primary Register 这边？这时候这已经是验证证明成功。那个已经 DR 到 port A， 这时候呢，我们来玩一个另外一个情境。这时候呢，已经是 port B， 它的硬体设备都已经修好了 ，server 已经修复完成了。这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做一件事，因为 server port B 已经既然完成的话，这时候我们要怎么拿让它回复回来？这时候我们打输入 invoke cs pool failback。这时候输入下去的时候，输入 port B， 这时候已经开始从 port A 把 port B 的相关的内容已经回复到 port B 来。好，指令执行完成了，这时候我们来 get 一下使用者资讯。我们来看一下韦恩会有哪些内容。这时候你们有没有看到它的 primary register 已经回复回来了？这时候我们已经验证，我们可以 DR 到 port A， 相对的我们可以把 DR 回复回到 port B。
OK， 这边问一个问题。当我假设我今天我的一个 pool 在做 failover 到另外一个地，然后大家想一下我的这个使用者状态，他会不会重新 join 到新的 pool， 还是保留在旧的 pool？OK， 大家都回答了。OK， 好，因为这很多客户其实有在问这件事了，就是说，当我在切换的时候，刚提到的 primary 只是消失掉，它还是用 backup 的部分进去啊，所以它的什么，它的那个状态它不会自动切换到新的，它是用旧的 pool 来做这件事情。好 ，OK， 好，那另外我这边再开放一个问题好了，哎，喂。OK， 需不需要同一个 AD side 无所谓，因为它 link 的 site 跟 AD 的 site 是两件事情，不一样的，对，不一样的。那前提是你的网络频宽当然好一点了，因为对我们在做这种 ED 备援来讲的话，通常网络频宽要有一定的程度，它资料复写的不会出现太多 Q 而造成失败。嗯，可以透过问，这没问题啊，对啊，这是 OK 的。好，再开放最后一个问题。这个 DR 可以跨不同 forest 吗？不行，同一个 forest 是来，剩最后一件。OK， 那个问题等一下好了，我们把这一页 summary 完之后再开放问题哦。OK， 好，那最后一个 summary 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哦。通常在台湾的企业都长这样，通常 OK， 我经手过那么多的 case， 通常都长这个样子。好，那当然我的建议是至少两到三台，两台是最基本的了。好不好？因为其实这东西在越多使用者用了越觉得喜欢之后，尽量不要让它出现问题哦。所以通常二到三台是 OK 的。那 DB 呢 ？DB 来讲的话，一二哦，最基本嘛，你可以做 Mirror， 因为 DB 挂了，其实大概过一阵子你的整个系统就下来了。好、哦、，DB 很重要，因为我有一个客户 DB 曾经挂过，你上面就算有三台五台没用，全死哦。所以 DB 还是需要啦。那当然以经验来讲的话，最好要 Witness。自动做比较好啊，真的哦。手动做，手动做怎么做？我这边简单说明一下。假设你没有这一台 ，OK？ 假设你是这状态，当我这边 principal 死掉了，切过来，我的 mirror 它其实是不能存取的。你要做什么事情？把你的 mirror 中断。mirror 中断之后呢，你要把 mirror 做 restore。restore 中断之后呢 ，link 也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啊，所以 link 要重新做设定，很麻烦。所以我的建议是，最好是要有一个 witness， 好，用 express 也 OK 了哈。再来，如果你有另外一地的话，以此类推了。通常都建议你可以透过这个 site， 不见得真的要台北、高雄，也许在台湾两个地方，或者是什么，standard server 也可以做哦。好，大家想一下，这些 server 如果你把它想象成它只有一台 server， 你也可以设到 pool 的 pair，OK？、Okay? A 的 standard 到 B 的 standard 一样可以做到一对啦。好，所以 standard server 在这个版本来讲，也可以做到什么集区的配对。好，所以这个在 DR 来讲的话，会蛮好的。因此，你不见得这个 DR 一定要两个 site， 同一个 site 两个 pool， 同一个 site 两个 standard 也可以做得到。好 ，OK， 这是我最后跟大家做一个的报告。好，那后续当然就啪啦啪啦啪啦。那如果说后续的部分可以请大家再把 survey form 稍微填写一下。那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留下来大家做一个讨论。